各位善知识，新年恭喜。不知不觉新年游已经过了快20天了，那么各位必定是新年过得很快乐，不过世间乐总不如法乐啊，所以今天大家又是从新年的第一周开始，听受这个佛法，《法华经》，上次是讲到方便品的，举五浊是方便，经文呢，就是在第42页。在第42页啊，上次是讲到这个五浊世啊，因为这个灌科的法华经的本子啊，那个科判的字太小，我自己看都是另外抄下来的。不但是我讲的人觉得看这个小字有困难了，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啊，都会觉得有困难，而且他这个科判字小还不打紧，有些是印在字的旁边呢，搞不清楚。那么后来我就把它重编了，那么以现代的方式重编科判，而这个科呀，单印这一本科是由台中联社那边发行印这个科判，本来是要印灌科本子。我说这个灌科本子实在科太小了，如果再缩小25开本的话，那简直是看不到啊。那么法华经到处都有啊，如果不研究不看这个科判的，他这个灌科本子对他没有什么作用。要研究的人稍微年纪大了，字嫌小，科判也不方便，那么如果要用这个科的话，就不如重印了，另外编印。所以这个科判我去年编好之后寄到台中，由联社负责印出来啊。这个科判本子要的人就给，结缘的要的人就给啊，不过要会用了，不会用拿到这个科判也没有什么作用啊。会研究，要研究这个科判的人啊，分段，那么因为这个灌科本子的字小啊，有这个比较大的字，而且次序重编的看起来要比较方便。那么如果你有这个科判本子的话，科判是在第24页啊，科判在第24页，自己可以查对一下。假如没有灌科本子的人，看那个普通的小本的法华经啊，要用科判，那就是需要这本科判了啊。上次是讲到舍利佛，诸佛出于五浊恶世，所谓皆浊，烦恼浊，众生浊，见浊，命浊，如是舍利佛，皆浊乱时，众生垢中，兼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诸佛以方便力，以一佛身分别说三。上次主要在文字上是说到这里，是说清楚。而再往下的文字啊，陈念了一段，也讲了一点点，因为时间到了，就没有继续讲下去。那么现在为了要接下文呢，还是得要从这个地方做个简单的说明啊。这是在总科里面呢，就是释迦章啊，人字下第2，释迦章广上释迦前十，前面有略开弦吗？就详细说明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开权显实的道理。科判里面有5端，有5小科。第一是开权，第二显实，这个都说过了。那么讲到这里，第3举五浊 四方边。这是恐怕有人听到上文，既然是佛法只有一佛圣，无二亦无三，既然无二无三，诸佛出现世间的目标是要显一时，要一切众生都成佛，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出世的时候成佛了，就马上把这个一时显现出来说出来不就行了吗？何必转那么大的弯子啊？说了40多年的方便，而到了今天才来显实呢？恐怕有人会生起这种的疑问了。所以佛举出他出现在五浊恶世，不用方便呢，众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么因此就说诸佛出于五浊恶世，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如此，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果是出现在五浊恶世，要度化众生，那么先列出这个五浊的名字，就劫浊，一直到命浊，这个五浊的意义啊，上次讲过啊，现在就不必再讲，那么因此佛对舍利弗说，佛既然是出在五浊恶世，尤其到了这个恶世的时候，所以叫做劫浊乱时，劫浊乱时啊，这就是劫师上文，到了这个五浊最乱的时候，那么所谓叫做恶世，劫浊是五浊的第一啦，乱时啊，包含四浊。下面四浊，就这个乱时两个字就包含在里面了。因为劫浊自己没有自体的，由成就下面的四浊，由烦恼到命浊，具备这四种啊，才成为劫浊。到了人数百岁的时候啊，叫做恶世，就是最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众生垢中，垢啊就是烦恼，贪嗔痴等烦恼越来越严重了，善根越来越微薄，越少了，所以到了这个五浊恶世啊，众生是兼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贪心很严重，看见人家有的想要，那是贪，自己有的一毛不拔，兼那么这种人到了五浊是很普遍很多的，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嫉妒，嫉贤妒能，那么这次主要的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由这些根本烦恼而由种种的随烦恼升起，造种种的恶业，成就诸不善根，有许多不善就是恶法，这些根本都成就了，那你要直接跟他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您当体就是佛，跟他说这个话，这些恶世的众生他不能接受，他没有办法承担，不了解，不了解还不要紧，他还有三起诽谤，那造的业就更加严重了，所以因此诸佛与方便力以一佛圣呢分别说三，那么无论是哪一尊佛，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如此，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一样的，用权巧方便之力在一佛圣的究竟法当中开权方便说三圣法，或者是二圣是大小菩萨圣文，或者是三圣菩萨圆觉声闻，这是通途的说法，如果是以天台的教相去分别，那么就藏通别三教都是方便，只有圆才是真实。那么不得已为了要接引这些五浊世的烦恼障重的众生啊，就只好开三，开这个全巧方便的三圣。 那么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呢，这是总结上文解释佛出现五浊是需要先说方便来度化众生，然后到了这个善根成熟了才是跟他显示一时之离。那么这个时候说法华经，就是因为众生根熟可以跟他说大法了，所以才说这个一时之法。这总结上文解释佛出现五浊恶世需要四方便然后才显一时的用意。下面的经文呢，就是上次没说完的了啊，就是第四科啊，简为堆性一时，堆性一时。这个为字下面这个字本来是蹲字啊，但是这个字它有四种音，四种读法啊。如果蹲的话，就是诚意、实在、敦实。现在这里是有一种啊，吉利的用意啊，逼迫他。非信不可的用意，所以叫做蹲，这个蹲字念作堆，堆就是堆他非信不可，堆破要他身心，所以这个字不念蹲而念堆啊，就是要一堆两堆啊，那个堆啊，堆放的堆跟那个字同音。这个堆字的用意就是强迫他你非信不可，因为上面五千退席呀，剩下来的都能接受大法，都能为可以为他显实。那么他还没有听到这个道理之前，他不了解。现在听到了，如果他心里有一点摇疑，不大相信的话，现在就逼迫他非信不可。所以下面的经文呢，由这个带住吉利又逼迫非信不可的这种用意，所以叫做堆信。啊，信什么呢？信一时，啊，这个一时一圣实相之理，到了这个时候，你呀、非信不可，啊，所以叫做堆信一时，你非信不可了，不信不行，啊，带着有一种强迫的意味在，啊，那么关于这个道理，文字稍微长一点，就分两段，第一，简真伪。分别是真是为啊，就是说能信能受的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不能相信不能接受的那个不是真的佛弟子，是伪的，是假的啊。那么然后开除事宜啊，那么第二段呢就开除事宜啊。先讲第一段简真为啊，这里有两小段。第一，若不闻不知，非真佛子。简别，不闻一佛圣法，不知道有一圣法。这个人纵然学佛，甚至证到阿罗汉果了，也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啊，看出经文，舍利佛，若我弟子，自谓阿罗汉，彼之佛者，不闻不知，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罗汉，非彼之佛。这就说明，如果对于这个一圣之法、一圣实相之理，不闻又不知道啊，有耳不闻，有心不知。这种人呢、纵然是证阿罗汉证彼之佛，也不是佛的真弟子。所以释迦牟尼佛对舍利佛说，舍利佛呀，如果是我的弟子，这个我是佛自称，释迦牟尼佛自称、如果是我的弟子，您自己认为已经证到阿罗汉果彼之佛国，自谓那个为呀、就是依为自己，我依为，我认为我已经证到阿罗汉国，我已经证到彼之佛国啊。如果有这类阿罗汉彼之佛 啊，那么他又不闻这个一佛圣法，也不知道有一佛圣法，所以不闻不知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师，佛出现世间，只是教化菩萨。啊，声闻阿罗汉都是前方便，最后必定要去向菩萨道。所以后边经文有说啊，我等今者是真声闻，于佛道生令一切闻。啊，我等今者是真阿罗汉啊，以天人中啊，应当接受供养，那才是究竟的阿罗汉，那是才是真正接近于佛国。那么现在这些人他不知道佛出现世间目标只是教化菩萨啊，那么如果这些阿罗汉比丘佛他不知道佛出现世间的目标就是要使众生行菩萨道都成佛，他不了解这个事情，那么此非佛弟子，此则指这个不闻不知的这些阿罗汉比丘佛，这一类人啊不是佛的弟子，佛否定他是佛的弟子啊，所以这是伪啊，不真实啊。那么不但是不是佛的真弟子啊，而且他也不是阿罗汉，也不是比丘佛啊。说这个话就是要强迫他要相信一时啊。您如果不闻不知不信的话，那你就不算佛弟子了。这个话很重，很重。啊，好像这些定性声闻呐、啊，脑后一锤，这一大锤把他打下去啊，他不醒过来不行的、啊，所以这个叫做堆信啊，堆住他，灰信不可，哎、啊，那么这就因为既然你要做佛弟子吗？好像世间做人弟子的人呐、啊，他必定要随顺司法。既然你做人家的弟子，那么应当要不思不而行啊，您的老师怎么做你就跟你的老师怎么做才对啊，才能够传佛的法灯啊。现在你对于老师所有的根本目标您是不闻不知啊、那么那就没有法可顺了，那你顺的什么呢啊、就不能叫做弟子了，就不能称为弟子啊。那么这些阿罗汉比丘佛等从前四十年来所讲的法呀，那都是为了五浊世的众生啊，方便四摄的全这个三圣法全巧方便啊。那你应当要知道过去的是方便，应当要听到现在的是真实，那你做人弟子要随顺修习啊，那么知道有一佛圣，学习行菩萨道，回小向大，这才对啊。那么你现在在这个法华会上已经是啊，这个开权显实的时候，显示一时，那你为什么不闻不知啊？那你为什么不去体会啊？啊，那么既然不闻呢、啊，就不了解佛出现世间的教义。前面讲过四义啊。四种一，这您就是不了解佛出现世间他的教化的用意，只有一个，一个是什么？出世的本怀就是要众生开始悟入佛之见，要一切众生都开始悟入佛之见，这是佛出现世间的教化众生的根本目标，所以叫做教一教，只有这一法啊，无二无三。那您现在不闻不知，就是不知道教义啊。那么，那你又根本内心不知道有这回事，那就不知行义。修行的目标就是菩萨道啊，除掉菩萨道之外，没有别的法。所以后边经文又说：“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悉当成佛。”阿罗汉比丘佛过去所行的。您自己认为是阿罗汉法、声闻法、比丘佛法，但是您要知道佛的用意，这就是菩萨道，就是菩萨道的前方便。你要懂得这个是前方便呢，再努力往前进，就要去向宝所，非行菩萨道不可。那么现在你还不知道，那你就不知道行义， 同一菩萨道同一佛圣的修行法，那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行义。既然非佛弟子不能成为佛弟子，那不闻不知就不是佛弟子，不是佛弟子那你就不知道仁义，就不是仁义。仁都是一佛圣的人，没有二三的人，没有声闻缘觉，通通都是佛，都是菩萨道。那么会有这种情况啊、不知道不闻教义，不知行义，不是弟子就啊、不是仁义。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总是迷于理义啊、对诸法实相之理，佛出世间的根本目标，这个道理你不知道，你不了解，所以总是迷于理义啊，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现在佛加以否定，假如你要做佛弟子，你赶快回朝向大啊、要知道佛出现世间的本怀就是要使众生开佛之见啊、那你现在要努力向前，不要把前面的学的这个化成之法呀，固步自封而不肯往前，所以强迫他非信不可。接下去说，若闻不信，若闻不信受是正上吗？假如你前面我已经讲过了，你听到了，可是你又不相信，不能接受。那么这些人呢、不是阿罗汉，不是比丘佛，是个正上慢人，这都是带着极力而又强迫他信的这种用意。所以经文说，又舍利佛，世主比丘，比丘尼自为已得阿罗汉，是最后生，究竟涅槃，便不服自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知此悲皆是正上慢人。所以者何？若有比丘实得阿罗汉，若不信此法，无有是处。这一段、就是若不信，若闻不信受是正上慢、现在你听到了，听到了应当要相信啊，听到了又不相信，那你不是阿罗汉，也不是比丘佛，也不是佛弟子，那你是什么呢？是个正上慢。又就是还有啊，舍利佛，这些比丘比丘尼啊、无论是受过比丘戒的男性，受过比丘戒比丘尼戒的女性啊、修行依这个声闻法已经证到阿罗汉国，或者是修十二因缘得到比丘佛国啊、那么这些阿罗汉们自为已得阿罗汉，他自己以为我已经得到阿罗汉国了。你看看后边的比喻品以后四大弟子受具的那些文字就可以明白，他们都以为、我已经得到了佛所得着，我已经得到了佛所证的，我也已经证到了，我跟佛嘛差不多嘛啊、那么如果你还是抱着这种的观念，认为你已经证到阿罗汉，那你就是最后生，这一生就是最后的了啊、那么入涅槃以后灰身明知啊，你就解脱了，就是究竟了，好像是跟佛没有两样了啊、因为你是究竟涅槃啊、那由此啊，那你就化地自现，固步自封啊、便不服自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由此你就不再有志向来求成佛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了，那你就是得少为足啊，到了化成啊，你就觉得我已经到家了，可以了，你不肯再往保守的五白游神前进。那么如果您是这样子的话，你们应当要知道，当知此辈皆是正上满人，这一类的人，辈就是类啊，这一类的人自己认为正到阿罗汉国，那么自己以为我是最后生，自己以为我已经究竟涅槃，不必再求无上菩提，那么这一类的人呢、我跟你说，通通都是正上慢，皆是，通通都是，通通都是正上慢人。 什么叫做正上慢呢、啊、本来这个正上慢呢、啊、是因为无闻比丘不懂教理修禅定，得到第四禅的禅定啊，依为正到第四国。佛在世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比丘啊，他只懂得修禅定啊，他心很能安静下来修禅定，那么由此他在禅定的定境中证到第四禅的禅定啊。第四禅的禅定啊，能够扶住贪嗔痴等烦恼种子不起现行。他入定的时候心里很清净啊，没有贪嗔痴，那么他依偎已经证到阿罗汉国啊。那么因此他对于阿罗汉的正上法由此起慢、哎、我是阿罗汉，我已经得到阿罗汉国。可是这种人啊，他等到出定之后到外边去跑一跑啊，碰到外境啊，他这个烦恼种子又升起现行了，烦恼种子又冒出来了，贪嗔痴又来了，他就觉得奇怪啊，他佛不是说这阿罗汉国就没有烦恼吗？不起贪嗔痴了吗？那我已经证到阿罗汉国，我为什么还有烦恼呢？怎么烦恼又动了呢？怎么又有贪嗔痴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佛是在骗人，因此就谤佛呀，由此就啊堕落啊。那么这个叫做正上慢。如果只知道依偎自己得到正上法，正上就是比自己现在所得到的境界增加更上的那一种的境界啊。四禅不是四国，四禅不但不是四国，连出国也不是，不但不是出国，连七方便也不是，不但不是四加行，连三资量也不是，他根本就没有到这个圣贤之门呢、啊、还是在六凡境界里面啊、只是以禅定功夫暂时把烦恼种子压住，好像狮头压槽情况一样。那么他就把这个自己所得的禅定当作正上法的阿罗汉国，所以由此升起慢我慢心，叫做正上慢。不过现在这里所讲的正上慢的正上法呀，不是指阿罗汉，不是指阿罗汉啊，这里的正上法是指什么呢？佛，就近佛国。因为声闻人一向总认为他所证的与佛相同，声闻人呢、啊、他一向认为他所证的果位啊、跟佛没有两样，一向都是这种想法。那么因此他把阿罗汉看成跟佛一样啊，那么就是就近佛国之法，就是正上法，以这个就近佛国之法升起慢心，所以叫做正上慢。所以现在这个正上法是指佛国，以佛国上升起慢心，明明他是个阿罗汉，是在化成，而他误认一位是宝所，跟宝所一样，以三百由旬以五百由旬认为相等，这不对的，这是错误的。所以佛呵斥他们，您这种人呐、啊、是个正上慢人，以佛的正上法而生其慢心，所以叫做正上慢。那么为什么说他这些人是正上慢呢？下面加以解释。所以说，所以者何？所以我说这些人都是正上慢的原因在哪里呢？若有比丘，以下就解释。如果有比丘真正证到阿罗汉国，实的阿罗汉，真正得到阿罗汉国，这个真正得阿罗汉国的人，如果不信此法，若不信此法，此法一佛圣，诸法实相，就近佛国啊、对这个就近佛国之法，佛出世的本怀，他不相信的话，没有这个道理，无由是出啊，就是没有这个道理啊。真正的阿罗汉必定相信还有就近佛国，真正的阿罗汉他必定知道他自己只是断了分断生死，断了见思惑而已啊，了了分断生死，那烦恼方面后边呢还有变异生死，还有维系的根本无明习气， 啊，那么不发心行菩萨道，还有尘沙祸啊，习气是无明祸。那么您在三祸当中只断见识，尘沙无明还在啊。那么两种生死当中，你只是了了分段生死，变异生死还在啊。那既然你的变异生死还在，那怎么能叫做究竟涅槃呢？啊，怎么能够叫做最后生呢？那么现在在法华会上的究竟涅槃是佛国佛的果位，最后生是成佛了，成佛那一生才是最后生。没有成佛之前，您这些声闻不叫做最后生，因为你这个分段生死了了，后边还有变异生死啊。那么你的五住烦恼还没断尽啊，你只是断了见思惑，尘沙无明都在，所以你不是究竟涅槃，也不是最后生，也不是真正的阿罗汉。阿罗汉是应供，佛十号里面也有应供，那你的应供不是十号里面的应供，必定要佛的十号里面的如来应供的应供啊，才是究竟的，那是可以接受九法界众生供养的。那你阿罗汉顶多只是受六凡法界供养，所以你的应供不究竟，必定要佛果的应供才究竟。那么因此之故啊，如果知道要究竟佛果才是真阿罗汉，才是应供，应受九法界众生供养，要成就佛果才是最后生，分段变异两种生死究竟断除，要究竟证到无住处大波涅槃才是究竟涅槃。那么真正的阿罗汉都懂得这个道理，都懂得这个道理。现在你不懂这个道理呀，那你就不是真阿罗汉。所以说真正的阿罗汉没有不懂这个道理的，不懂这个道理就不是真阿罗汉，真阿罗汉不懂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理，无有是处啊。所以这就是说，若闻而不信受，那就是正上慢人。所以前面的五千退席都是属于这一类，他们都认为，我跟佛相等，佛所证者我已经证到，佛所得的我已经得到，我跟佛两样没有两样啊，佛是半斤，我是八两，一样的啊，半斤八两不是一样吗？名称不同而已，我是阿罗汉，他是佛，实际上我彼此平等平等，没什么差别。啊！可是这些人他不知道佛是佛，阿罗汉是阿罗汉，相差很远啊。那么现在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或者不肯接受，那么他就会生起毁谤。所以前面的五千退席呀，要让他先退，然后才说这个话，原因在这里。这一段话结为堆信一时，这一颗文他如果还在这里的话，那个五千还在这里，他必定要生起诽谤，因为他的善根没有成熟，他的一圣实相的善根没有成熟，一圣法的善根没成熟，他听到这个话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这些人刚强难化呀，他就会有诽谤，诽谤了非堕落不可。因此之故啊，要让他先退，退了之后他前面列说已经种下善根，所以到了涅槃徽章啊，他们就得到受记了啊，就是稍微慢几年而已了。等到佛入涅槃之前说涅槃经，那五千退席通通同样得到受记，在涅槃经里面有说到的。所以前面说那五千让他退是有利益而无损，如果让他在这里勉强的听啊，生起诽谤之心，那就是有损而无益，所以要让他推。这个道理要跟前面说的前后照应才能够明白。那么这就是简真为下面指字下第二颗开除事宜，那么就是越这两种道理要分两小颗，第一就是先开除然后事宜。这个开除的名词啊，与现代的开除的名词不一样了哦，不要看错了，以为是学校里面读书啊被老师开除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现在这个所谓开除，看看经文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恐怕有人会怀疑说，既然是这样子，那么所有一切的阿罗汉通通都要必定要有智慧，有大愿力，有大智，要求无上菩提才对呀、但是有些阿罗汉他还没有办法接受，不能够一下子就求无上菩提，这个不是有问题了吗？因此下面先开除啊，这经文说，除佛灭度后现前无佛啊，这就所谓开除了。开除什么？先除掉佛入灭以后世间没有佛，佛入灭以后世间没有佛，佛入灭以后世间没有佛，这些阿罗汉既然没有闻到佛法呀，他证到阿罗汉国自己以为是究竟涅槃，是最后生啊，那么因为没有佛吗，这种人不算正上慢，开除这一类人不叫做正上慢，意思就是说在法华会上当时有这种人是正上慢，等佛入灭之后如果有这种人不算正上慢，开除这一类的人不叫做正上慢，这个开除是好的，不是学校里面读书被开除，学校里面读书被开除是不好的，而这里开除是好的啊、就是我现在把这个佛灭度后证阿罗汉果的人如果不知道有一佛圣法，这个不算正上慢，我把这一类人把它除开，就是例外，例外哦。你们的定功很差哦，这个声音一响啊，你们就跳起来哦，啊，功夫不错。那么这个，如果佛灭度以后，有这种人证到阿罗汉国，他不知道有一佛圣，这个不叫做正上慢，啊，那么为什么说这些人不是正上慢呢？所以者何？佛灭度后啊。如是等经受持读诵解义者，世人难得。所以我说佛灭度后这些证阿罗汉果的人不叫做正上慢的原因在哪里呢？也许有人会说，那么这个法华经不是流传到后来吗？正向末法之事不是有法华经吗？那么世间如果有法华经，这些阿罗汉应当要看到法华经，读到法华经啊，应当知道一佛圣的道理呀，为什么要开除呢？佛解释说，佛灭度以后啊，如是等经，如是指这个法华经的道理，等以跟法华经相同的这一类的道理，例如涅槃之类啊，世间上能够发心受持在内心啊，而对文读离文诵的人啊很难的，尤其要了解法华经的意义的更是难得佛灭度以后正向末法之中，世间总有法华经，但是能够受持法华经的不多见，能够读诵的也不多，所以后边开六种法师，能够了解法华经的意义的那更少所以世人难得。世间如果没有人讲法华经，那些阿罗汉他哪里去闻呢、啊、他修声闻人他不懂这些法哪里去闻呢、啊、甚至你就是跟他说他也未必能够接受了例如南传佛教小乘佛教的国家，那边根本没有法华经他也不相信大乘法，甚至他还要说大乘非佛说既然他的主观成见先否定大乘法，那你就跟他讲法华经也没有用啊，因为他不相信啊，他认为是大乘法不是佛说，那好了，你跟他说法华经他怎么能够接受啊？他不接受，不接受当然他就不了解这个道理了如果你硬性的要说他是正上慢，那不要打架了吗所以这种人呢就不必去计较他，只是佛在世当时说法华经的时候讲说这个道理你不明白不接受，那才是真正的正上慢。佛灭度以后纵然有证阿罗汉果的人不知道有这个一佛圣法，不算是正上慢下面是释疑，是什么疑啊？ 假定犹人听到这里又升起一种疑问，那么既然如此，佛灭度后那些证阿罗汉果的人，那就永久是阿罗汉了，以后就没有成佛的机会了，那就是定性生闻，定下来呀，定得很紧了，很牢了，那么就没有办法成佛了，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的。所以下文接着去解释释疑呀，就解释这个疑问。若欲疑佛于此法中，便得解了，这就是疑。如果这些阿罗汉到了佛灭度后证到阿罗汉果的人，他如果有因缘碰到其他的佛，例如到了他方世界遇到佛或者是他有学习大乘佛法的这个道心有修大乘法赶到诸佛现前为他说法，为他开权显实，也有可能的那么这种人纵然是证到阿罗汉果，也有使他能够得到佛法的一佛圣的了解的作用，也有可能，并不是那么死板的说佛灭度后通通都是定性声闻就没有办法成佛，不是这样子若欲疑佛，这个疑其疑呢，其他的佛，佛是抉择觉悟的人，那么因此南岳慧思禅师对于这个疑佛的解释啊，他不硬性指定就近佛国，不是指的就近佛国，就近佛国固然是佛，而天台后来发明这个六机佛呀，恐怕也许就是从慧思禅师的这个疑佛的道理而悟出来的。慧思禅师解释这一句的疑佛呀，他说这个佛是指的四一大士经论里面尤其涅槃经有说四一法佛灭度后世间有可以使众生依靠而断烦恼了生死的人善知识，叫做四一大士。这个四一在涅槃经里面所说的四一啊，是借声闻的果地来分别的。涅槃经说的四一，第四果就是最上的这个四一就证阿罗汉断烦恼了生死的三果是第三一，二果是第二。出果之前七方便人虽然还具烦恼，但是他能够修学佛法做人天师范，这是初一第一位的善知识这是涅槃经说的四一。那么后来天台智者大师他发明这个五十八教的道理之后，对于这个四一的解释啊，他越原教别教的阶位来分别这个四一。如果越别教的阶位说四一，初一第一个善知识的第一位啊，就是指的这个实地的初地之前住行相三贤位，那是初一。初地到第五地菩萨，这是二一。第六地、第七地菩萨是三一。八九十地是第四一，最上的四才是高，初是比较低那么第四一就是八九十地。这是越别教，而原教呢，原教它以五品位六根清净位就实性之前叫做初一，十住位是二一，十行十回向是三一，十地等觉这十一个阶位是第四一，那么就是除佛之外啊，等觉菩萨以下通通都是愚佛，这个愚佛就是这些四一的善知识为什么说若遇愚佛于此法中便得解了呢？他如果遇到原教的五品位以上的善知识，跟他说法华经；如果遇到别教的三贤十住以上的到十地位这些四一大士，为他们说法华经， 他们就能接受，他们就能悟到一佛圣法，就能懂得诸法实相，由此就能回消向大，就能够将来修行成佛。所以这个四一大师啊，就能教化这些定性声闻啊回消向大，所以不会说是通通都是定性的啊。那么意思就是敬畏来尽所有众生啊，只要能够接近到佛法，没有不成佛的。这个道理后边在句诵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这是四一啊，这个第四科的这个第二开除四一已经说过了啊。那么后边还有一段第五，名无希望，佛上面所说的法是实实在在没有希望。经文说，舍利弗，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一圣为一佛身。长文的文字到这里就结束啊。舍利弗呀，佛出现世间说的话绝对是真实的，你们应当啊深深专一其心呢，深信了解受持佛所说的话啊，就是法华经的道理啊。那么诸佛如来所说的话绝对没有希望的啊，言无希望是真以实疑啊，无有一圣啊为一佛圣，绝对没有二三四九啊，绝对没有这些三圣五圣乃至七圣九圣，没有的，只有一佛圣，究竟只有一佛圣啊。那么这是长文，句诵以下呀，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杨哥。